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《了不起的女朋友们》，演播顾向怡，第52集。虽然极力掩饰，从分行回来的严小小依然轻易地发现了苏杭的异样。面对好友的关心，苏杭没有隐瞒，即使心头如针刺一般，苏杭依然含着一缕淡然笑意叮嘱严小小，这事他会处理好，暂时别打扰观想。只是独自一人在卫生间时，苏杭对着镜子，脚下微微一软，双手撑在洗手台上，不让自己倒下。苏杭闭目片刻，硬生生地挡住眼中泪水。很早以前他就明白，他身后空无一人，他没有软弱的资格。沈铎没有错，他在用成年人的方式思考，可他思考的每一分每一秒对苏杭而言都是一种煎熬。儿时苏杭拼命想从父母那里得到关注，最终结果让他学会放弃希望。所以在和沈铎的交往过程中，苏杭拼命避免抱有任何希望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他不但面临被放弃，甚至他惊恐地发现内心深处依然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，希望沈铎选择的那个人是自己。原来他这些年为自己构建的盔甲是如此不堪一击。苏杭定定地看着镜中的自己，那点稀薄的泪水早已化为眼神中的清晰。他掬起一捧凉水泼在脸上，让脸上的热潮与心中的郁结一同散去。他沉思片刻，露出两分笑意。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不必用哭闹宣泄自己的情绪。做人最重要是姿势好看，既然注定要退场，何不走得漂亮一点。沈铎调整好情绪，拨通苏杭电话。电话那头的苏杭声音十分平静。下午分手时，沈铎明显感受到苏杭内心的波动，没想短短时间内苏杭竟然平复如初。沈铎不由得淡淡一笑，他果然没看错人。沈铎是一个从来不在他人面前暴露自己弱点的人，同样的，他希望苏杭也可以永远保持无懈可击的状态。苏杭深知沈铎现在约他吃晚餐是在暗示他的选择，大家只需要当作什么都没发生，换个话题就好。只是这一次他有幸取得胜利，下一次呢？似乎是为了缓解白日的紧张气氛，沈铎故意把晚饭地点定在了一家街角的苍蝇馆子，想用人声鼎沸的烟火气驱散两人之间克制到冷淡的氛围。沈铎拿起菜单问苏杭想吃什么，苏杭只是看着沈铎，眼波并无一丝起伏。灯光在他脸上落下若明若暗的影子，让他的笑容都显得有些模糊。沈铎自然明白苏杭在等什么，他随手点了几个菜让服务员下单。沈铎伸手握住苏杭的手，声音中透着浓浓的眷恋和温柔。苏杭垂下眼帘听沈铎说完他和钟意的见面过程，心底一片悲凉，脸上却没有露出丝毫情绪。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，你选择我并不是因为我，而是因为你想放弃钟小姐。
一件已经有明确结果的事情，你有必要在意过程吗？
沈铎毫不迟疑，用一种沉稳而笃定的态度回应苏杭。
我们都是成年人，你我做出了任何选择，肯定优先基于各自的利益，我相信这个道理你一定明白。
苏杭当然明白，他却选择用一种抗拒的姿态面对沈铎理所当然的人生哲学。即使全身上下如在冰窟，苏杭依然抬眼看着沈铎。如果我不明白呢？沈铎脸上笑容依旧温柔，视线却冷冷地掠过苏杭，看向不知何处。
我并不是只有你一个选择。
虽然是早已预料到的答案，传入耳中依然痛彻心扉。
苏杭露出一个凄凉的笑容，眼角有水光潋滟。沈铎第一次见苏杭有如此脆弱的表情，立刻换了温和的口气，想要去拉苏杭的手，却被苏杭避开。苏杭凝视沈铎许久，嘴角上挑，拉出一道自嘲的笑意，看来我注定是要布施抬举了。沈铎的眼神越发冷硬，
苏杭，希望是我误会了你的意思。
饭菜的香味从外间厨房传来，烟火气没有给苏杭带来一丝温暖，他下意识地抱住胳膊，试图抵御来自沈铎的凉薄。原来从头到尾他都是如此不合时宜，以他的聪明早已听出沈铎话语里最后的耐心，此时他应该隐忍，或许将来有一天他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，现在他的一举一动只会将事情拖向无可挽回的深渊。我们分手吧。苏杭表情平静，像是在陈述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。沈铎看着苏杭，他的神态是那样的谦和有礼，宠辱不惊，就像是商务谈判中听到对手提出一个无理的条件，他在思考如何应对，理智却不带一丝情绪。
我尊重你的选择。
沈铎稍稍有些迟疑，也许他应该挽留一下。苏杭不同于忠义，他是真心喜欢过的，可惜也就喜欢了。
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。
再见亦是朋友这种话就不必说了，咱们都知道，以咱们的个性，这辈子恐怕不会再有交集。苏杭笑容中透着疲惫与厌倦，他曾经幻想过沈铎是他的人生，没想到幻想却像肥皂泡一样，不用人戳自己就先破了。接着他又对沈铎说，我是真心喜欢过你的，希望你一切安好。沈铎看着苏杭走远，明明他们之间只有几米的距离，却像是隔着整个世界。沈铎知道，只要他开口，也许还有挽回的机会，可是他不能，因为他不需要弱点，他从来都是了无牵挂，不在乎任何人的家伙，也许冷漠是最适合他的生活方式。苏杭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小区，却没急着回家，他在小区内缓缓踱步，试图将情绪调整到最佳状态，好不让好友看出一丝端倪，迷茫或者伤痛，这样的情绪不应该出现在他身上，他应该永远是那个冷静而理智的存在。走到第三圈的时候，苏杭偶然回头，发现不远处严小小正担忧地看着他。苏杭笑着上前招呼严小小，怎么了？之前严小小得知苏杭晚上要和沈铎见面，放心不下，安抚好关想睡下，他就守在窗前等苏杭回来，看见苏杭没有上楼，他立刻下楼跟着苏杭在小区内散步。苏杭知道严小小的心意，笑着握住了他的手，温暖而柔软的感觉激得他心头一荡，眼泪再也控制不住滚滚而下。严小小手忙脚乱地翻找纸巾，被苏杭拦住，任由满脸泪水冲花妆容。这是严小小第一次看见苏杭宣泄情绪，他反而镇定下来，揽过苏杭，轻轻拍着他的背，
没事了。
严小小的抚慰让苏杭的委屈如海上潮水没顶而来，他把脸埋在严小小肩上黯然泪下，
我提出的分手，可是我知道是他放弃我。
苏杭难得袒露心迹，
我喜欢他不是因为他的条件，是他跟我说他的过去时那种痛苦和迷茫，看着他我就像是在看着另外一个自己，我甚至幻想帮他和他母亲缓解关系，能从我这些年的痛苦中解脱，我太天真了。
苏杭慢慢抬起头，眼神中全是无助。
在和他的这段关系中，从头到尾我都是无能为力的。
可是
严小小有些犹豫，
我能感觉到你还是喜欢他。
苏杭并不否认，沈铎不仅仅是他的初恋，也许这辈子再也没有和他如此默契的那个人出现。
你为什么要逼自己离开他？
严小小不解地看着苏杭。
就算你有时间，你之前经常教我时间能够改变一切，你为什么不能给自己一个机会？
严小小脸上闪过一丝悲悯。
看见你这样，我真的很难过。
苏杭缓缓摇了摇头，又想起许多年前那个傍晚，他坐在家属大院的门口等着父母回来。我不想总是处在一个被选择的地位，我讨厌等待，讨厌随时可能被放弃，这种感觉糟糕透了，我不想再尝试了。
严小小明白苏杭的痛苦，他沉默许久，牵起苏杭的手，一步一步往家走。
你晚上没吃什么东西吧？饿不饿？厨房有鸡汤，专门留了一个大腿给你，我热给你喝。
苏杭点了点头，严小小帮他把额前几缕乱发理到耳后，亲不可闻地叹息道：
之前你说观想是在逼自己，在我看来，有时候你也一样。
观想失眠了，观想平躺在床上，瞪大双眼看着天花板，恭喜自己得偿所愿。床头柜上，打开的卡地亚盒子，一只玫瑰金镶钻手表在月色映照下流光溢彩。这是下班前肖杰安排人送来的，传说中的定情信物，同时也代表着肖杰外出讲课一周不能陪伴观想的歉意。这只手表曾经是观想的梦想，可他现在却连看都不想看，只要看到它，就会想起为了得到它，他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，连带着心肝肺脏都在发颤。观想强忍着失落，把手表戴在腕上，竭力让嘴角勾起一丝笑容，只是眼睛里依旧没有半分欢喜，在泪水的浸泡下，透着陷入泥潭的绝望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，天色渐渐亮起，苏杭和严小小还在熟睡。观想简单洗漱后驱车来李格飞单位楼下。观想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来，他早已把所有退路全部切断，来这里除了自寻烦恼以外没有任何意义。像他这样精致的利益主义者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？答案恐怕只有一个。观想心里堵得慌，嘴里又苦又涩，脸上却竭力维持着若无其事的模样。他数次想发动车子离开，却又数次从发动键上拿开手。清晨的阳光照进车窗，上班时间到了。观想看着熙熙攘攘的年轻人三三两两地走进前方的写字楼，人群之中观想一眼认出李格飞。他边走边和身旁同事聊着什么，聊到兴起处，他甚至拎着包比划起来，脸上那副飞扬的神采比清晨的阳光更加灿烂。一个女孩子一路小跑跟上李格飞，一脸不耐烦地把麦当劳早餐塞到李格飞手中，眼睛里的笑意却出卖了她的真实心情。观想隐约听见女孩子用清脆的笑声指挥李格飞负责今天下午的奶茶。观想下意识地去推车门，手表撞在仪表盘上，轻微的撞击声像巴掌一样重重地打在他的脸上，打得他眼冒金星。他明明早就做出选择，他想要的是在五星级酒店醒来，在米其林餐厅吃饭，每天出门只考虑三件事，购物、健身、美容。而眼前这一幕则是他这辈子都不想再经历的。观想死死攥着手表，冰凉的金属表带烫得他眼泪一滴滴地落下， 他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李格飞和那个女孩子肩并肩一起消失在电梯口。原先那是他的位置。眼泪在秋季干燥的空气中迅速干涸，留下一脸紧绷感。关晓慢慢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，像是大雨来临前的乌云，透着沉重的压抑。他一定是昏了头才会跑来给自己加戏，还好观众只有他自己。关晓回到支行，苏杭和严小小默契地忽略所有异常，甚至就连关晓早晨去了哪里都没有询问，像过去许多个早晨一样讨论起工作。而打破这份平静的是刘佳佳。关晓去茶水间泡咖啡，刘佳佳和几个柜员正在里面休息。刘佳佳双手捧着奶茶，笑容纯良，若不是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，当真会让人误会她是多么无害的一个存在。
你们是没看见她今天进门那个样子，黑眼圈都快挂到胸口了，十有八九是被甩了，气得一夜没睡。
看见关想进来，原本被逗得大笑的几个姑娘立刻住口，纷纷借着喝奶茶掩饰尴尬。刘佳佳眼睛也盯在奶茶上，柔柔弱弱的声音不高不低，刚刚好能让关想听清楚。
有捡钱的，没听说过捡骂的。我一没点名，二没道姓，有些人千万别做贼心虚，听到什么就往自己脑袋上套。
关想恍若未闻，直直朝咖啡机走去。刘佳佳一记重拳打在棉花上，颇为惊诧，却也不敢和关想起正面冲突，随即和几个柜员聊起昨晚才看的连续剧。关想慢慢喝着咖啡，仿佛全不在意刘佳佳的言论。一杯咖啡还剩三分之一，这才走到刘佳佳面前，全部泼到刘佳佳脸上，场面顿时一片混乱。在刘佳佳的尖叫声中，关想淡淡一笑：
我上辈子跑你家祖坟了，还是杀你全家了，你这辈子处处针对我。
关想轻轻推开想拉他离场的柜员：
谢谢大家关心，不过不好意思，今天谁的劝我都不听。
他轻轻一吃：
刘佳佳，不如咱们彻底做个了断。
刘佳佳看了眼关想，满是愤恨，随即换上一副惊恐的表情，拿纸巾捂着脸哀哀哭嚎起来。关想瞥了他一眼，也抽了张纸巾，慢条斯理地擦拭嘴角。
抢我男人的是你，没事找我麻烦的人也是你，你还有脸哭？
众目睽睽之下，关想把用过的纸团弹到刘佳佳脸上。在刘佳佳伤心欲绝的哭声中，关想气定神闲地向大家展示腕上的卡地亚金表。
我男朋友肖杰送的，知道多少钱吗？28万。
关想猛地拉起刘佳佳的左手，在众人面前摇晃：
给大家看看你男朋友送的值多少钱。
刘佳佳被说中痛处，瞳孔骤然缩紧，眼中一抹厉色，如麦芒般刺向关想：
多少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心意。
面对刘佳佳的逼视，关想毫无畏惧之色，他像是听到天大的笑话，笑得眉眼弯弯：
心意。
关想指着刘佳佳手腕上的那块表：
那是之前李林给我买的生日礼物，我把他甩了，便宜你了。
关想拍着手和众人说笑：
男朋友捡二手的就算了，连礼物都只能用我剩下的，刘佳佳，我真可怜你。
大号的基础款蓝气球戴在身高1.6米的刘佳佳腕上并不协调，这点刘佳佳自收到礼物那刻起就发现了。李林的解释是他买错了，刘佳佳此刻才知道不是买错，而是收礼的人错了。刘佳佳心头一颤，像是被人用手揉捏过一般，在众人好奇以及玩味的目光中羞愧到无法自持。刘佳佳一巴掌将关想手中的杯子打翻，想要发作又怕平时人畜无害的人设崩塌，一时气愤倒真心掉出几滴眼泪。 关晓眯着眼睛上下打量刘佳佳，像是在看一件新奇玩意儿。怎么着，还想动手？我保证你打我一下，我还你十下。关想将半边脸侧向刘佳佳，声音中带着浓浓笑意。来呀。刘佳佳的手高高扬起，却迟迟没有落下，肉眼可见的颤抖显示了主人此刻的气氛。关想的话语击溃刘佳佳残存的勇气。别说我没提醒你，根据咱们行的规章制度，谁先动手是谁的错。关晓慢悠悠地拨弄着手上的宝格丽戒指。我们的工作还能嫁入豪门，你能干什么？关晓似乎想到什么极有趣的事情。从你和李林交往的时间来看，你应该见过李林他妈了。刘佳佳硬撑起一脸损兵折将的欢喜。阿姨很喜欢我，阿姨说以后我就是她的亲女儿。亲女儿？关晓眉毛高高挑起。就凭你？刘佳佳，我承认你的确是个人物，可和李林他妈比起来。关晓拇指小指相掐，露出个尖尖。你什么都不是，能不能花到李家的钱，能花到李家多少钱，你心里现在应该很清楚。